弟兄姊妹平安，在这边先一开始的时候，非常谢谢严弟兄哈，刚刚介绍这个信息的主题哈，不怪他，好，一点都不怪他，因为这个题目啊，实在看起来很大，对不对？好，但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哈，大家稍微看一下呢，是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而且是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啊，那。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它不是那么直观。好，从这两个故事，过去我们可能比较少去思考说这两个故事到底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好，所以今天我就有点感动来交通，所以谢谢严弟兄一开始哈。对，这个真的是我们盼望今天我们交通完之后，我们对这一段故事哈，神在里面他的心意呢哈，我们能够了解得更加的清楚哈。所以在我在预备今天的想说今天一开始我们到底要讲些什么的时候呢，刚好哈上周的时候呢，我和其中一位弟兄哈，我们在座一位弟兄交通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一段谈话哈是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啊，我就用那个谈话来开始哈。我在交通当中，我告诉这位弟兄说哈，我本人呢，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哈，我是非常非常喜悦哈，非常欢迎呢弟兄姊妹呢给我有个人的一个建议，哈，私下来到我面前跟我讲，所以我是很愿意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建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觉得说，当有弟兄姊妹来跟我建议的时候，我可以在交通里面哈，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啊，我可以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我自己的侍奉，啊，来看我自己的侍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正面接受别人的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成长起来啊。但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呢找我来交通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就说最后不是我在改变，而是对方改变了。为什么对方改变呢？因为在交通的过程里面，他也看到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好，借着这样子一个机会呢，哎，这位弟兄姊妹他也改变了哈，但重点哈，不在于说是谁在改变，好，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彼此呢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愿意被主改变，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愿意被主改变的心的时候，我们交通起来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甜美，好，交通就非常甜美。所以沟通上面哈，不是只是一个人被预备好说要去改变对方，不是这样哈，乃是双方哈，两个人都要怎么样，都要有心里面想法，就是说我愿意改变，这样子有了这样态度以后，这个交通才能够怎么样，成为非常非常有效率的哈。就像我们结婚的人，好，我们结婚的人有没有不吵架的？弟兄姊妹在座的有没有不吵架？没有，还是有模范夫妻在我们当中哈，有人不吵架的？没有哈，可能很少，对不对？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我们配偶为了我们做一些改变，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人的本性是这样哈。但是呢，怎么样呢？但是呢，我们是否也预备好啊？是否也预备好我们自己也有可以改变的地方？一定要有那个弹性在那里，这样子呢，夫妻的感情才会好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这个主题就是在这里啊，当我们属灵上面要有进步的时候呢，哈，一定要怎么样？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勇于怎么样否定自己，勇于否定自己，啊，这个过程呢是一个打倒自己的一个过程，啊，要否定自己，打倒自己，啊，这样子呢，我们才会进步，啊，通常我们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一个成就，啊，过去的成就可能会怎么样？会成为我们今天最进步的最大的敌人。好，我们就今天主题就在这里。好，今天主题就讲到说神伟大行动的一个转移。神是一位不断行动的神，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要交通的。神是不断行动的神，所以我们自己要被预备好。好，我们自己要被预备好，我们要能够跟得上神的脚步。好，让自己呢能够成为可以被神改变的人。好，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这个他们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事情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失败的，所以他们就成为怎么样呢？一个反面的一个教训，一个反面的教训啊。好，那我们就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是在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啊，马可福音十一章。那上次我来到当中的时候，我是交通一到第十一节啊，一到第十一节。啊，今天我们继续下去看哈，十一到第十九节，哈，十一到十九节。那十一到十九节中间有两段小故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但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十一节，哈，十一节。在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呢哈，在受难周，啊，就是最后一周，耶稣在世上最后一周进到耶路撒冷啊，受难周的时候。他进到耶路撒冷来，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呢，怎么样？他就来到这个圣殿里面来查看圣殿的光景，好，来看了各样的物件啊。这边讲到看到各样的物件，这是和紧接等一下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洁净圣殿是有关系的哈。因为耶稣在这边呢，他是要来看看圣殿的一个光景啊，一个光景。他来到这圣殿里面，看到圣殿各样物件啊，我们知道从摩西时代呢哈，就已经设立了会幕啊，会幕后来演变成圣殿，对不对？里面就开始有这些物件啊，基本物件都在那，大同小异哈。摩西，上帝呢曾经告诉摩西说，你要谨慎的去怎么样，谨慎的去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来去怎么样，来去做这些圣殿。这个来去做这些物件，为何要谨慎呢？因为这些物件呢，都是要预表着耶稣，好，还有预表耶稣所要做的事情，好，一个是耶稣的所事，一个是耶稣的所做，好，这是跟耶稣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圣殿里面这些物件虽然只是物质性的东西，但是它们具有预表性的，所以上帝就要摩西在做这些物件的时候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啊，因为圣殿是一个象征人与神同在的地方啊。人来到神的面前本来是罪人的啊，但是经过了一些仪式啊，经过了一些赎罪的仪式以后呢，人才得以能够跟神来相亲近啊。所以圣殿它的或者会幕呢，是代表着人与神同在的一个地方啊。好，那么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耶稣看完这些物件，然后就每晚就出去了啊，他就出去了。如果我们配合其他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知道说他出去，他每一个晚上最后一周每一个晚上都出去。耶稣为什么要看了这些物件以后，他为什么要出城而去呢？他为什么要离开圣殿？为什么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呢？啊，这里就是有一个含义的啊，一个含义，也就是说，在当时，在圣殿里面只剩下物件，只有那些物件还带着一点点的那个属灵的味道，其他都没有了啊。因为最重要的圣殿里面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人要在那边敬拜上帝。但是在当时呢，这一件最重要这个属灵实际已经失去了。所以圣殿本来是一个神与人应该要有和谐的一个地方，因为人怎么样，罪被洗净了，所以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可是在当时的圣殿里面呢，那些敬拜都已经没有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个属灵的实际，这些敬拜是没有的，剩下只剩下什么，只剩下这些物件啊，只剩下一些物质性的东西了，这是其次重要的啊，不是那么重要的，是这个其次重要的。所以当时的圣殿呢，很像什么？当时圣殿在耶稣的眼睛来看，就很像现在的欧洲的大教堂一样啊。欧洲很多那种古代的那个大教堂留下来的，你看那个建筑物宏不宏伟？是非常宏伟，对不对？里面有非常漂亮、有非常历史性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呢，里面有没有看到有人在那边敬拜神呢？或者真正出于心中的那种敬拜呢？有没有呢？非常的空旷哈，已经失去了它实际的意义在那里面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既然这样，神会不会顾念这些物件呢？ 如果只剩下这些物件的话，神会不会顾念呢？如果我们看旧约时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当神的子民呢，一旦失去见证的时候，一旦失去见证的时候，神宁愿让怎么样，让约柜都给外邦人给掳去，让约柜都是给外邦人掳去，所以神怎么样不会去顾念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十一节的这边讲到说，耶稣呢每晚都出城去了。对他来讲呢，他就表达了一个态度啊，在这边表达一个态度，也就是说他耶稣对当年犹太人那个属灵的光景呢，是抱持了一个弃绝的一个态度，是一个弃绝的态度啊，在这边是一个非常非常形象化的啊，把他当时的心里面所想的给表达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最后一周啊，这是受难周，耶稣呢就怎么样，他都到哪里去呢？他每晚出城去，福音书其他福音书我们看一起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每一个晚上他都到橄榄山的附近，橄榄山附近。那我们也知道橄榄山那边有一个伯大尼这个小村庄，那我们都很清楚伯大尼有马大、玛利亚，对不对？还有拉撒路这些非常爱主的人，所以耶路撒冷和这伯大尼他就之间呢就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知道耶稣如果要过夜的话，他应该要在耶路撒冷是最容易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可以过夜的地方，那边有人欢迎他，高唱和撒那这些人欢迎他，然后那边有圣殿，而且那又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一个都市。但耶稣呢，他宁愿每个晚上他都出城去到橄榄山，然后到这伯大尼这边来落宿。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那边有一个爱主的伯大尼之家，刚刚说是爱主的伯大尼之家。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以外，有没有一个因素是要让耶稣在这边每一个晚上都出城去呢，来到伯大尼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要进入到这个主题了。就神在这边他是有个伟大的行动的，神是行动的神，神不会停滞，他不会因为人的失败，我们刚刚说以色列失败他就停滞了，神要继续的行动，他继续的行动，他要往前而行，他不会停滞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慢慢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在第十二节第十四节我们来看，继续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二到十四节。好，这边讲到一段故事，就是耶稣呢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在那一棵无花果树，他看到的时候呢，他想要到那底下去找一些果子吃。我们知道耶稣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门徒也饿了，所以他去找那个果子，结果有没有找到呢？没有找到。那个时候是不是结无花果树的日子呢？的时间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不是啊，因为结无花果树大概是在夏天，还有在快到秋冬那个时候结的。而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时候？是这个三月份啊，三月份还不是结无花果树的时候，但是却有果子啊，出熟果子，应该有一些出熟果子可以长出来的。但耶稣在那里面呢，有没有找到？有没有找到？全部都没有找到。耶稣在那边只看到什么？只看到叶子，只看到叶子。所以呢，耶稣就诅咒他，诅咒这棵无花果树。这是一个非常形象化的。我们要看耶稣为什么要在这边诅咒他呢？我们家过去有一棵树也是这样，它是一个果树。我们期待说它能够长出果子来。结果呢，我们拼命的种，拼命的种，种了有大概十年的时间。种了十年以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就把它给砍掉了嘛？为什么要砍掉？因为它又浪费，我们每年要花好多时间去浇水，又在那边白占地图，对不对？所以我们种这个树的目的就是要让它长果子的，结果它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把它给砍掉了。把它砍掉以后呢？就换了一个枫树，枫树为了美观起见的。所以我们知道每一种树它都有不同的目的，对不对？所以种果树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让它长果子的，但它却长不出来，结果就是要把它砍掉。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这个无花果树还有另外一棵树叫葡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都象征什么？都象征什么？象征以色列的，都象征以色列。所以耶稣在这边诅咒这无花果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意思说，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当时呢，他们就像那个结不出果子来的无花果树一样。所以作为无花果树的主人，就以色列国的主人是谁呢？就是上帝自己，对不对？上帝他当然有那个主权可以去诅咒他，就像说我对我家那棵树，我绝对有我的主权，我可以把那棵树决定怎么样把它砍下来。好，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是耶稣在世上唯一的一次，仅有的那么一次，他的神迹呢是具有破坏性的。耶稣任何神迹都是具有建设性的，但只有这件事是具有破坏性的一次神迹，而且这个神迹只有耶稣行使过，没有任何其他使徒行使过。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这是一个神施行他审判的一个神迹，因为他借着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他就已经在宣判了说这棵无花果树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对以色列的宣判。所以我们就要明白说，这样的权柄，审判的权柄，只有谁才有审判的权柄呢？只有神才有这个审判的权柄。所以以至于说，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使徒们曾经行使过这样子的一个破坏性的一个神迹。所以在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光景，犹太人光景呢，他们只有什么？只有近前的外貌，却没有近前的实际。好，他们就很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他们只有什么？这棵无花果树只有什么？只有叶子，只有叶，长了一大堆叶子，但却没有那个果子。所以呢，神就审判，就来诅咒这一棵无花果树，来象征着耶稣对当时这些犹太人光景是一个非常失望的。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需要退后一点，有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叫 zoom out， 就是我们有没有看 Google Map？ 大家有看 Google Map 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zoom in 对不对？ zoom in 就是看那个附近到底长得什么样子，要看一下街景对不对？可是不只是 zoom in， 有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是退后一点，退后一点叫什么？就是 zoom out， zoom out 呢就可以看一个比较大的大的地图，看到这个和其他的都市其他地点的一些相关位置嘛，对不对？这叫 zoom out。 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等一下会不断的再怎么样要往后看，看到它前面的那个意思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呢，他要的是什么？耶稣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把这个和第十一节合并在一起看，耶稣所要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他不是要那些虚假的那些东西，他要的是实际的，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耶稣要的是什么？当他来到以色列当中，他来到圣殿里面，他所要的是什么？他是要的是那个真实的一个敬拜，他要人百姓能够真实敬拜。但是呢，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什么？他在圣殿里面，他只看到了那些物件而已，看到的只是一些象征性的东西而已。所以耶稣呢，这就像什么？就像那无花果树一样，耶稣来到当中是要找无花果树上的果子的，结果他最后只能找到叶子，所以这个叶子就跟那个物件是很像的，只是一个装饰性的、次要性的，但主要那个敬拜、主要那个果子是没有的。所以我们退后一点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十一节和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意义在里面。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另外一个故事，很快的，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是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十五节到十七节呢，就是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那耶稣呢，在这个时候是第二次的洁净圣殿。耶稣呢，他在世上传道大概有三年半的时间，一次一开始的时候他洁净圣殿，然后这个呢是在受难周，受难周最后一个礼拜他又来洁净圣殿一次。 这个是要应验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哈，主要忽然的进入到他的殿，忽然的进入到他的殿里面。然后耶稣来到这边呢，他看到很多做买卖的兑换银钱的。首先我们要了解买卖对不对，兑换银钱对不对，对不对？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这是对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买卖是为什么而买卖？因为有很多外地人，对不对？过节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到圣殿里面，他要买这些牛羊鸽子的，这是对的一件事情。那兑换钱币更是对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拿着外国的，包括罗马的那个钱币呢，用到圣殿里面来，所以要先要兑换成圣殿的钱币以后，才能来做买卖，才能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这个都是有很好很好属灵的目的在背后的。当时买卖也好，或是兑换银钱，都是如此。所以并不是他们目的出了问题，而是说他们实践上面出了问题。实践上出了问题，因为这一切的买卖呢，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掌握在大祭司的手里面，掌握在他家族还有其他一些少数一些祭司的手里面，以至于说里面呢就出现了很多人的腐败的事情，有一些官商勾结的情形在里面。所以耶稣所责备的是这些，并不是他背后的那个目的，那目的并没有错，但是这些实践上面呢，他们已经 corrupted， 已经是腐败了，是这样子。好，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好，那这段故事如果放在今天的这前后文，我们再 zoom out 一下，再往后面看一下，看它更全面一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我们知道他来圣殿里面以后呢，他看到这些物件，对不对？这些物件呢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其他所有东西都是被神所定罪的，包括他们在这边所做的这些买卖兑换银钱，所有东西都已经在神的定罪之下的，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所以圣殿呢，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呢已经不具备继续存在的一个必要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就像那个无花果树一样，像那无花果树已经结不出果子来了，所以神要诅咒那个无花果树。那个圣殿呢，它也是怎么样呢？如果继续让它存在，不过就是让这个以色列人呢怎么样继续维持他们的骄傲而已，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已，只有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看到无花果树第二天它就怎么样，它就枯萎掉了。所以圣殿也是一样，在这边它已经不再具备着它的功能。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在地上是要做见证的，要有见证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被神呼召出来，他们也是一样要向万国做见证的，他们信仰中心就是个圣殿，这圣殿是要作为见证的，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的。但在这个时候呢，它已经世俗化了，它已经没有意义了，没有继续存在下去必要了。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所有经文看在一起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特别看这第十一节和第十九节，第十一节和第十九节它是前后呼应的，前后呼应的，它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出城去了，耶稣出城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对这个圣殿表达了他最深的这种不满，然后对这无花果树，对这个以色列表达了耶稣这位神对其中的一个审判。所以呢，耶稣在十一节十九节特别在这边表达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每晚都要出城去，他要弃这个而去，弃这个而去。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在这边要怎么样呢？神即将要 move on， 神要开始要往前走，神要有新的一个行动，神要有新的行动。而这在这新的行动呢，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在哪里呢？起点在哪里？起点就在伯大尼，起点就是伯大尼，神要往伯大尼而去。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神即将要怎么样呢？神即将兴起另外一批神的儿女了。 来取代旧约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所以神的目标呢，他就是要建造一个什么？建造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教会，普世性的教会。这个普世性的教会不再以圣殿为中心，不再以圣殿为中心。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子民呢，即将要怎么样？即将要分散到整个世界去。这是个普世性的教会，他再也，这些神的子民再也不会集中在耶路撒冷来去敬拜上帝了。所以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是什么？讲过什么？拜妇人要在哪里拜？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那个山上，对不对？是在哪里拜的？是在心灵里面，在真理里面来去并敬拜这些上帝。所以从此以后，神的子民的敬拜就不再被限制在这个圣殿。而且呢，由于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了，所以再也不需要献祭了。既然再不需要献祭的话，为什么还需要这个圣殿的存在在那里呢？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显然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犹太人当初的多数的犹太人还是怎么样，跟不上神的这个变化，跟不上神的这个变化。他们仍然活在哪里呢？活在过去神对他们的启示里面，他们没有跟着圣灵而行。耶稣呢，每一个晚上出城去，每一个晚上都出城去，而当时这些犹太教的这些领袖们呢，却完全的怎么样，懵懂无知。他们居然不知道说，原来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这就好像世事的时代，有没有那以利的以利的那个儿妇，有没有那个儿那个媳妇啊？以利的媳妇，她不是听到那个约柜被夺被掳走了，有没有？而且她丈夫也死了，受到惊吓呢，然后就难产而死啊。那难产之前，她讲的最后一句话，他讲什么？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所以圣殿呢，当然我们知道圣殿不会像约柜一样被掳走，对不对？他们那么大的一个圣殿怎么掳走？可是在神的角度里面，圣殿在当时是已经被掳走的，因为圣殿已经世俗化了，它已经失去了功能，等于是被掳走一样。因此呢，耶和华荣耀怎么样？离开以色列了。说神这个时候要有他自己一个新的行动。我们刚刚一开始也讲到说，我们要人要成为可以改变的人，对不对？成为一个可以改变的人。我们往往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的成就成为我们今天进步的最大的敌人。过去的成就成为我们今天进步的一个最大的敌人。那么犹太人呢，他还活在过去的这个荣耀里面，所以他们对耶稣的启示，他们会抱持什么样态度呢？他们会抱持什么样态度？那就是在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十八节就是他们的态度。当他们听到耶稣在那里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并不是要去跟上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们反而怎么样呢？他们反而要除灭耶稣，他们除灭耶稣。所以司提反到新约，是司提反是第一个人，司提反是第一个人看见了说圣殿也要成为过去了。所以司提反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圣徒，我们常常忽略了他。当时司提反提醒这些犹太人说什么？他说全能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意思就是说上帝是这么样伟大的一位上帝，上帝是不会被人所拘禁的，他不会被人所拘禁，神是不会被人所拘禁的。所以司提反当初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怎么讲的？你们这些人是时常抗拒圣灵，抗拒圣灵。为什么抗拒圣灵？因为圣灵在这边有继续有新的启示在他们当中，但是这些犹太人抗拒圣灵，拒绝圣灵新的一个启示。过去的亮光成为我们未来亮光的一个敌人，过去的成就成为我们今天要继续进步的一个拦阻，一个敌人。所以这些犹太人就拒绝了圣灵。但是圣灵呢，我们刚刚说 全能的神不住人所造的殿，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把神给拘禁起来的。所以呢，圣灵也是一样，虽然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排斥拒绝这些，但是圣灵是继续 move on 的，圣灵是前进的，圣灵也是这样，不会被羁绊的。就像这些在旷野当中漂流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一些人，他们拒绝神的带领，结果神就怎么样，就让他们这一批人死在这旷野当中，最后只有两个人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区，所以带着神就带着新的一批人进到迦南美地区。而当时呢，这些以色列就是像那个旷野当中死掉的那一批人一样，他们是自己活在自以为是的一个荣耀里面，然后呢，他们就跟不上神的行动。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圣殿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完成了他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任务，阶段性的任务，神呢即将兴起什么？兴起什么作为代替的？兴起教会，兴起我们这个神的百基督徒，来去取代物质性的圣殿。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圣殿在哪里呢？圣殿在哪里？我们基督徒嘛，我们身子就是圣殿，对不对？教会就是圣殿，所以神的心意就已经在那时候已经就是说要兴起这个新的一批儿女，就是所谓的教会，来去取代这个物质性的圣殿。所以从此以后，那个圣殿就成为一个属灵性的圣殿，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当初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向耶稣来夸耀的呢？耶稣说我要三日将这个圣殿重建，对不对？他们怎么讲？他说这个圣殿是用46年重建的，这是所谓的第二圣殿。第二圣殿不是所罗门王那个圣殿，这个圣殿是第二次他们把加建扩大，花了46年，他非常非常骄傲。耶稣你开什么玩笑，用3年来重建，是不是？结果耶稣我们知道圣灵用多少年的时间来重建这圣殿，重建这新的圣殿，他已经用2000年了，已经用2000年在重建这圣殿，而且怎么样呢？还要继续的加建，他继续的扩张，直到怎么样普世性的教会完全被建造完成。这是一个超级庞大的一个工作，非常非常庞大的工作。所以犹太人能够向圣灵夸耀什么呢？那个46年所建造的那个物质性的圣殿，能够跟这个上帝在这2000年里面用他的新的行动所建立的这个普世性的教会、普世性的这种圣殿，能够比拟的吗？所以以色列人要拿什么样来跟上帝来比拟呢？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可以骄傲呢？所以人类再大的荣耀都要怎么样？都要随风而去的，都会成为过去的。果然没有错。所以在主后大概70年的时候，罗马怎么样？提多大将就杀进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把这个圣殿就给拆毁掉了，然后拆的怎么样？一颗石头都不在一颗石头，另外一颗石头上面。所以人的荣耀呢，都要随风而去，只有神的荣耀呢，要怎么样？要延续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耶稣呢，每晚出城去，每晚出城去，然后耶稣就到了伯大尼，那个伯大尼之家，那边有一批爱主的亲亲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在耶稣这个时候，距离五旬节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大概还有50多天嘛，大概还有50多天的时间。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怎么样才正式的降临？对不起，圣灵才正式降临，然后教会才正式的开始，对不对？这是那个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之前神对于他自己的教会的建造呢，都已经在开始预备的工作了。所以光门徒就已经训练了3年的时间了。然后耶稣在这边呢，最后的一周呢，他也把他最宝贵的时间保留给这些在伯大尼的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说，伯大尼呢是一个怎么样具有教会雏形的一个地方，一个聚会点，一个聚会点。这就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北美，北美华人早期的什么茶经班， 所以我们现在有教会，对不对？但是这些教会，华人教会大部分都是从查经班开始的，所以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芥菜种子一样，一个小小种子，教会的雏形，但它当它成熟就会长大起来。所以伯大尼当时就是站在这个这样一个地位，它是早期的几个重要的聚会地点当中的一个正是怎么样，这是教会的雏形，虽然还没有正式，但是即将被神预备好，时候到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教会。好，所以这就是整段经文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把它整体来看的话，它里面告诉我们这么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弃绝了以色列，然后也弃绝了圣殿，然后神要怎么样，神要往前而行，神要建造全地的全新的一个圣殿，就是教会。那么我们今天要思考这段经文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呢？对我们的教会也好，或对我们个人来讲，有没有什么很有意义的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当神他的子民失去见证的时候呢，神呢就会在另外一处呢兴起另外一批的神的儿女来继续为他摆上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以色列人他怎么样，他就失败了，然后神呢就兴起了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圣徒来取代这些以色列人。那么我们要问一件事情，今天圣灵在今天新约时代会不会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呢？会不会呢？会不会还是继续做的啊？因为为什么呢？耶稣曾经在启示录是责备过以弗所的教会，有没有责备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失去了爱心，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如果再不悔改的话会怎么样，金灯台就要从你当中挪去了。我们刚刚讲到欧洲的那些大教堂，有没有？那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在过去他曾经怎么样兴旺过，是神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但是当一旦见证失去了以后呢，他就没落了。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活生生的例子，这都是什么样需要教会警醒的地方。所以我这边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小一个经历。我以前是在美国东部，美国东部呢我认识一个华人牧师。那有一次我就参加了他的特会，他就带我们去看看当他们举办这个特会的一个现场。这个现场呢大概就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大，然后旁边的那个草地呢也都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讲说什么，他说他要我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教会，你所看到那么大的一个教会是属于一个教会的啊，一个教会，但这个教会已经要关门了，对，要关门了。所以就是说就开放让大很多的教会来申请，看哪一个教会能够申请到的话呢，就可以得到这个教会啊。这是不是好，听起来有这么好的事情吗？有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很大，我一看哇，这么大的教会，这大家都很想要得到，对不对？但是当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想要申请的是好事，对不对？那对于那个关门的教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这是不好的一个见证，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这个白人教会，那个是一个白人教会，他只剩下几个人而已，元老级的了，教会元老级，然后财产呢登记在教会底下，所以他们要处理这个财产。为什么这教会到今天的这个光景无以为继呢？这个白人教会，当我们过去我们不知道它过去发展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它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个点子上的，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只知道它结果是什么。它结果就是教会呢最后就老化了，然后呢没有把这个教会呢的工作继续传承到下一代去，所以最后只剩下几个人。这个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劝勉一下，教会非常非常需要重视什么？非常需要重视向年轻人来传福音，非常需要重视向年轻人来传福音。但是呢我们要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 心里面有很大的阻碍是什么？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踏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最舒服的一个环境，需要，然后要去 reach out 这些年轻人，我们要适应这些年轻人的存在，然后呢，还要适应这些年轻人一开始呢，对我们那些冷漠的态度。一开始你去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们都是非常冷漠的，这是需要时间去取得一个信任的，取得一个信任的。像我在当中，我认识国庆弟兄，国庆弟兄大概十年以前他 Ohio State 毕业以后来到我们教会，我第一次看到他，远远看到他，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我和富美在做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心里面看到年轻人一对来，哇，心里好高兴，然后就我们会上前去跟他们谈话，可是谈话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吗？我是很紧张、很紧张的心情。这不是那些年轻人怕我们呢，是怎么样？是我们怕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们习惯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为什么？这为什么不是坏事？一个男孩子在追一个女孩子的时候，那男孩子会紧张的时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女孩子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男孩子又不紧张的话，那个女孩子的话，那就对不对？这就不对了嘛，这个光景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要 reach out 这些年轻人也好，或者这些不信主的人，我们一定会紧张的。但这个紧张，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是好事，因为我们在乎，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怕一个，我们不紧张，不紧张，我们就是什么？不在乎 ，we don't care。OK， 我跟你讲几句话，你理我也好，你不理我也好，我不怕，我不怕你跑掉或怎么样。那这种心情的话，那绝对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侍奉的态度。好，心里面需要害怕的哈，但是这个害怕是可以克服的啊，经过时间我们就可以克服的。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北美的这华人教会，它的青年工作，它是有它独特的历史和发展的，它发展历史的。我们先来看看那个中年青年的工作。我想要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在当中有多少人是来到北美以后念书的时候，可能念大学或研究所的时候信主的，有没有这样的？举手一下，我看一下好吗？才这么一点吗？也已经不少了。那其他的呢？都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还是工作以后信主的？工作信主哈，我看我们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在学生时代信主的哈，学生时代信主的哈。好，这个其实我们要回顾一下哈，在上个世纪哈，90年代的时候呢，对，上个世纪在50-60年代的时候呢，第一批的这个从香港、台湾的一些那个留学生就到美国来了。OK， 这是第一批，然后到80年代、90年代呢，大陆一些留学生就开始到美国来念书。这些青年人当中，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而信主的。圣灵在这边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奇妙的。圣灵所做的事情，不再跟一两百年以前戴德森那个时候所做的事情一样。圣灵这个时候不是再是说把宣教士差派到那我们中国那块地方去。反而是怎么样？是把学生带过来了，带到这个美国来。我们知道，在大陆是在大概是在49年以后就关门了，关门了，拒绝着外国势力的这种影响，所以一批一批的传道人呢，就外国传道人就离开了大陆。台湾呢是怎么样？台湾是稍微晚一点，不同的原因。台湾是因为当地本地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些外国的这些宣教士，他们觉得说他们要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有一些人就离开了。我自己认识的一个白人牧师，就在90年代的时候离开了台湾，离开了台湾。圣灵在这边做很奇妙的工作，虽然没有宣教士到中国去，但却带了那么多的学生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呢，这边有很多白人，白人甚至黑人，对这些我们华人非常有负担，把福音传给我们，然后呢，一代一代的华人信主，信主以后呢，最后我们自己呢也被建立起来，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教会，牧养我们的下一代。好，这个就是华人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好，那我们来看英文教会是怎么样呢？英文的这个青年事工怎么样子呢？我们在北美也看到很多的这种讲英文的华裔的教会，讲英文的华裔教会，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是怎么出现的呢？好，他们可能有几种状况，一种是什么？是他们父母那一代，父母那一代培养他们，然后他们后来信主了，对不对？长大以后呢，就会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自己慢慢形成了，就成为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在这 Chinese Church 之下，在这个他父母的中文教会之下，这个是一个蛮普遍的一种情形。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说他们怎么样，父母这个教会呢出钱帮助他们出去，自己独立成为另外一个教会，英文教会，这也是有的。那还有一种教会是比较特别的，是怎么样，最后这英文教会变得很大很大以后变成怎么样，最后中文教会在英文教会之下，有没有这样子的？主任牧师呢是讲英语的，这个是另外一种形式。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亲眼见证了圣灵呢不断的怎么样，不断在这块土地里面呢帮助中国人怎么样建立起自己的教会，这是非常奇妙的。而我们呢自己呢这些人就在这个浪潮里面，在神的这个圣灵的一个浪潮里面，这是中国人的一次大复兴，这是中国人的一次大复兴，而我们就在这个大复兴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如果不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给这个新来的这些学生们，青年的学生们，其实我们是欠了他们福音的债的，其实我们是欠了他们福音的债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良心需要更加敏锐起来。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说，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最需要谁？我们最需要我们的学长学姐，对不对？来帮助我们，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里面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生活上适应上面呢有一点点小小帮助。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变什么了？我们变什么？我们变学姐学长了，对不对？学长学姐了。那个时候有新来学生要找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帮还是不帮？帮还是不帮？我们那时候怎么样？很忙嘛，对不对？非常忙碌啊。那当然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自私一点好了，我们就自私一点哈，反正还是可以过生活的，我们就让我们良心怎么样？麻木一点的，可别过，就不要听，不要接电话就好了。然后这个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们就亏欠在这边有很大的一个亏欠，很大亏欠。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边呢，如果我们不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亏欠。因为我们曾经在属灵的大复兴，在神呢在这个过去这五六十年来所做的事情，那么大伟大的复兴运动里面，我们是得救的一批人了，我们是怎么样，是得着的一批人，但是我们却不要断在这里了，我们没有把福音给传下去了。如果我们现在所在乎的是什么，我最害怕的是我们现在所在乎就是我们要过一个舒适的生活，我们想要过一个舒适的生活，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家境也不错，各种生活很舒适，我们也不太愿意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的这种舒服的环境，我们舍不得这一切，放弃这一切呢，我们就停留在这边，我们就忘记说，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怎么样？要成长起来，要成长起来，而且要来侍奉神。我们对主的认识呢，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问题呢？就始终停留在某个阶段而已。我们虽然不退步，但是怎么样？我们也不进步，这会不会是我们的一个光景？所以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我们过去的成就呢成为怎么样我们今天进步最大的敌人，我们过去所得到一个仅有的一个亮光，一点点的亮光，我们可能就停在这个亮光里面，我们拒绝了神有更新的一个亮光，所以我们对读经呢也就变得索然无趣，会不会？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现象？我都已经了解这些了，就像今天这两个故事一样，我读了不知道几百遍了，是不是？我们却忘记说，看到说背后，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 原来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样启示在里面，神要兴建他全球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全球性普世性的一个圣殿在那里的。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领取的玛纳是怎么样领取的？是天天都要去领取的，不是说领取起来放在那里然后吃个一百天，不是这样子，是要天天去领取的。也是这就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跟神之间关系是每天都要有的。我们做夫妻的也是一样，是不是？如果可能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要讲讲话的，有没有夫妻一天不讲话，两天不讲话，三天不讲话， 还很正常的，有没有这样子？那就不正常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跟神一样，是每天的事情，每天的读经，每天的祷告，玛纳是每天都要去拾取的。所以我们不能凭靠我们过去的一个经历，不能怎么样跑凭着过去对主的一些认识，这些都是不够的，这些都是不够的。所以犹太人他怎么样呢？犹太人他就是这样死守在他过去的光荣和成就里面，他们就跟不上圣灵的一个脚步了，跟不上圣灵脚步，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也会落到同样的光景里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们说过属灵上的进步呢，有时候需要勇于的否定自己，勇敢的去否定自己，要经历一个打倒自己的一个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也说过呢，在主里面呢，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改变的人，要成为一个可以被改变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成为被主翻转的一个人吗？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圣灵的行动，看到神抛弃了那些已经失去见证的，然后神圣灵继续 move on，神兴起另外一批的弟兄姊妹来，圣灵不断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愿意跟得上主吗？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可以被主改变的人，被主翻转的人呢？我们愿意来接受这样的挑战吗？所以今天最后我就问教会呢，教会我们愿不愿意也是一样跟随这圣灵的一个运动，然后继续的把这福音传给我们下一代年轻人呢？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都非常非常重要。但愿最后我要说的，但愿呢这个金灯台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永远都不会被离开，主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也但愿我们每一位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跟得上圣灵脚步的人，天天在圣灵上长进，天天的怎么样被圣灵所更新，天天的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改变的人。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启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亮光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主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天天的来领取你的玛纳。主啊，不是在聚会里面我们得到复兴，乃是天天的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你保持这样的关系。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求你赐下我们的心智，愿意成为一个被你改变的人。主啊，天天将那更新的灵、活泼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复兴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